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救主堂的众弟兄姊妹来一起学习你的纪要真理。我们恳求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真的是赐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动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看见你的真理，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救恩，让我们真知才能够真明白，才能够真行出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这个基要信仰的第12课。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 share 一下 screen。好，那么这个既要信，我看一下啊，我把这个好的。那上一次课我们讲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那么，我们手里这本圣经有什么特色呢？那我们上一次从圣经的历史性，来看，就是。圣经虽然不是一本普通，所谓普通的历史书，但是它里面却记载了历史，我们人类历史，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它记载了历史，就是，但是圣经这个记载的目的不是，就是让我们读一些历史的这个记载，而是要借着这个记载，把关于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谈到了圣经这个抄本的可靠性。其中有一个例证呢，就是我们讲到在大概在1948年前后的时候，就是发现了死海古卷。就是当时就是举一个例子，这个以赛亚书是死海古卷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卷书。我们以赛亚书53章这个例子，有人就把死海古卷的以赛亚53章跟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希伯来圣经是主后，就是900多年的这个所发现这个抄本进行了一个对比对照。就发现这里面的差别是非常非常的细微，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你想，主前300多年的抄写的死海古卷，到主后900年，中间有1100年的时间的差距，但是圣经还是很小心、很谨慎的被保存下来。虽然有一些很细微的这个差别，不过这都是非常非常细微的，不足以影响这个圣经真理的和圣经的启示。那上一次课呢，我们还谈到，就是说圣经它从它本身怎样来看，圣经怎样论到它自己的，我们也用了2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就说，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那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默示呢？我们讲，当时在希腊文， 这末世的两个字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神，另一个就是神呼吸或者是神吹气。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末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吸的或是神所吹出的气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字义来解释，就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跨越了1400多年的历史而写成的。但是从这个末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看出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是神活泼有能力的圣灵。他感动，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启示圣经的作者，管理圣经的作者，就把神的要我们知道的这个启示写下来。所以说，提摩太后书这里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这本圣经就具有绝对的权威，都是神的话。那么在这里，保罗还特别强调都有一个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都在英文就是 all，就是所有的。那换句话说，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每一卷书都是神的话，我们不应该忽略任何一卷书。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就是新约、旧约，我们一起读，不应该偏食。好，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讲的，我们回顾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接着这段圣经，我们继续来讲。那保罗说，圣经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从这节经文来看，就是第一，就是圣经所提供的，它提供了一个救恩的途径。换句话说，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救赎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去愿意读这本圣经，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信心来接待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着救恩。这是圣经对我们有益启示的第一方面，就是这个自然界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存在，但是圣经这个特殊的启示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神的救赎工作。那么不单是如此，那么保罗还说，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教训呢？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又是说的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两方面，就前面的教训跟督责讲的是一方面，后面的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又是讲的另一方面。那么前面的就是教训，是跟读者讲的是在真理上，或者是在教义上，就是圣经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认识，也可以提供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就是不正确的。所以教训跟读者就是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真理上，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人应该对神的一个认识，就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教导。那督责是什么意思呢？督责就是不是就责备你说你犯了罪啊，在圣经里这个督责不是这个意思，督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我们了解一些，就是哪一些是错误的，特别是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 当时提摩太所在的那个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就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异端，在一些异端的，就是这些泛滥的当中，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告诉提摩太要了解那些异端的错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在这个末世，异端也是很多的。所以，圣经一方面就是教导，提供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认识；另外，这个督责就是使我们了解什么是错误的。所以，在这里，就是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能够持守你所信的这个真道。”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这圣经。”特别是在真理的教导上，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对的路，使我们知道关于神的真理。这就是教训，同时也指出什么是错误的，这就是督责。什么样的在真理上的这个错误，就是什么样是在真理上，什么样在真理上是一些错误的教导，什么样在真理上是关于正确的、关于神的这个正确的教导。所以说，不仅是在真理上，圣经对我们有益处。保罗还说，他说使人归正，是跟教导人学艺，在这两方面也是对人有益处的。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艺，就是讲到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所以圣经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真理的准则，圣经也提供我们整个人生活，在生活当中如何的行事，如何的为人，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教导，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教导。这圣经上不单是知识上、真理上的教导，还提供我们整个人就是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他就是说使人归正。他先讲使人归正呢，是讲反面的，因为你错了嘛，就让你归正。从反面上讲，归正的意思就是说，圣经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哪些地方做错了？哪些地方我们应该按照神所要我们做的，应该改正？哪一些是我们真的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在生活行为上，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有一些我们以前以为我们是讨神喜悦的，但是现在。借着我们读经，我们知道我们这么做是不讨神喜悦的，是不合适的。但是，圣经也从正面上有教导，就是教导人学艺，就是什么教导人学艺什么意思？就是换句话说，圣经提供我们到底怎样才可以过一个义的、公义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人如果不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就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教导使我们学艺，教导我们学艺，原来就是训练的意思，
哎，
实际上就
坐
是，
下，我讲。
没没，你先他们要吃点。
哎，
哦，可以啊，
请随把声音关一下。哎，那随声音没关上。哎，好，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读圣经，实际上基督徒耶稣当时带领12个门徒，就是做门徒训练。现在就是圣灵赐带领我们，借着读经祷告，也是我们做门徒训练，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的意思。所以说，换句话说，圣经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过一个公义的、圣洁的、敬虔的生活。所以说，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救恩得救的途径，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得到救赎。但是，同时，圣经让我们在真理上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分辨那些虚假的真理，分辨真伪。 同时圣经在我们生活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使我们能够知道哪一些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改正的，我们的生活语言各方面，同时也提供我们要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这几方面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论关于圣经的一段话，就是我们从圣经的他自己所启示的，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谈论他自己的。好，我们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就是这段圣经呢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就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这个彼得说我们要有，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就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圣经这两个字出现，彼得这句话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这两个字出现，但是我们注意第十九节，他说我们有先知有确切的预言。那这个先知所指的并不只是很狭窄的在旧约里面先知书或者那些做先知的那些人，在这里彼得所说的先知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就比如说摩西是先知，大卫也是先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所讲的那一篇道，他说先知大卫，所以这个先知的定义就是指旧约圣经的这些作者，他们是替神说话的，他们是代表神说话的。所以彼得这个后书这个一章十九节就说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这里所说的预言也不只是讲到那些预先讲论关于那些将来的事，这里彼得所说的先知的预言是指的神借着先知向人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所指的我们就知道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所以这段圣经基本上也是讲旧约圣经的，因为那个时候整本的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出现。但是你要注意，彼得的这句话也可以适用在新约圣经里，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讲的跟保罗在提摩太我们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一样的，就是这个彼得所说的和刚才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是一样的，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些圣经上的话都是这些圣经的作者人被圣灵所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是不可以随我们自己的思意来解说的，我们不可以随我们自己的思意来解说。因此我们对于圣经就要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看法。我们从这两段圣经里我们看到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我们就认为圣经就代表从神而来的，具有的绝对的权威，神借着这本圣经就给我们一个准则，今天我们所有的教训。所以说不管是你听牧师讲道也好，听我在这里 所讲的基要真理也好，或者是你看任意和一本属灵的书也好，或者任何一个人跟你分享他读经的经验，分享他读经的心得也好，我们都要有一个原则，一个准则，什么呢？就是这本圣经的教训，要作为我们一切的准则。就换句话说，不管是谁说的话，我们都要用这本圣经上所教导的来检测一下，看看他们所讲的是否合乎这本圣经的教导，就是是否是合乎这本圣经的教导。如果不合乎这本圣经的教导，就可以说是不是出于神的。因此，我们今天唯一的、最高的一个依据，就是这本圣经神的话。因此，我们也常常听见，就是一个说法，有人说圣经无误论。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宣告，就是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我们也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但是我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所宣告的，基督徒所宣告的这个圣经无误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无误指的是圣经的原文，就是原来圣经的，就是最开始神启示那个作者所写的那个原文，就是他们第一次写下来的那一本圣经是无误的，不是今天我们手里所拿的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如果我想，不用我说，你都知道，我们这本和合本的圣经在翻译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翻译上的错误。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新译本的圣经，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本和合本的圣经是有一些翻译上的错误的。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圣经无误是指圣经作者所写的最开始写的那一本原来的这个著作，所以那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其实我们所说的圣经无误，其实不是说就是这里面跟科学没有矛盾，也不是说里面它圣经所记载的没有矛盾。那我会一会儿我会继续解释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我们会在圣经里找出很多的矛盾的、错误的地方。好，我们就接下来就来看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所宣称的圣经无误论。我不知道，就是你现在你弟兄姊妹，你读过几遍圣经了？就是我们刚才儿童读经，我们刚刚在读撒母耳记，我们现在有的小组已经读完了列王记、历代志。如果你读完列王记，如果你很仔细的读，你再对比一下历代志，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所这两这个历代志和列王记，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数字上就有些出入。就是有些在历代志上是这样讲的，而在列王记上是那样讲的，就是所说的同样一件事的时候，好像彼此数字上是不一样的，是矛盾的。所以，圣经无误的意思，并不是指数字上完全的没有出入，也不是指没有一些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的冲突跟矛盾，也不是指圣经完全的是合乎我们现在的所学的科学，完全的与科学没有冲突，也不是指圣经完全的跟你所现在所读的其他的一些历史书的记载完全一样的，是完全的没有，就是没有错误，是一致的。那么，圣经无误的意思是，按照圣经作者他写这本第一本，就是按照神的启示所写作的第一卷书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 按照圣经作者写作的意思，这个整本圣经都是真实的。圣经所说的，就是最开始那个作者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他们都是被圣灵所感动，所神要启示的，就是给他们都是真实的，都是确实的。所以圣经无误是这个意思。圣经无误的意思就是，我再说一遍，按照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他想要说的，他所写下来的都是确实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圣灵所感动的，都是神启示他所要写下来的。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圣灵，就是神的灵按要他写下来的东西，写下来的这一切。所以圣经无误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无误，但是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无论是弟兄姊妹你随读，都会有些难题，确实有难题。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些数字上的一些问题，一些矛盾的地方，这些 有难题。这些难题的意思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很奇怪，我们读不懂啊，有些数字上不吻合呀，有些发现同一件事情所记载的数字有些矛盾呢。我们称这些称之为圣经的难题，而不是圣经的有错误。意思就是说，从表面上，从我们人的理解上看，这些地方确实是有矛盾的，但是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这就要提醒我们，我们就要去仔细的研读，我们就需要去仔细的思考，我们就要去仔细的去想，怎么样让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些差异，这些难题，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矛盾，我们怎么样才能去明白，怎么样才能够去理解。我举个例子，今天因为这方面的著作很多，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读历代志和列王记，从历史年代的记载来看，那希伯来人呢，记载历史他是有两种方法的。哪两种方法呢？就是记载这个年代，比如说在列王的时期，你比如说大卫王第十年，或者是亚哈斯王第十一年，或者是约雅敬王第四年。那么你读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一些年怎么会有出入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圣经作者记载的年代的时候，在以色列人，这个希伯来人来说，记载这个年代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那个王登基那一年他们就开始算，只要他一登基到那一年的年底，这就算一年了，这就第一年。然后从第二年的元年到第二年的年底十二月份，这是第二年，这是一种记法。那还会有另一种记法，怎么记的呢？说你登基那一年，如果你是在十月份登基的，这一年只剩三个月了，那么这三个月是不算数的，你必须要等到你登基之后的第二年那个元月，就是才算是第一年。所以在这个种情况下就开始出现这个差异了。那么有些人会记载约雅敬元年，可是约雅敬元年按照他这个登基 那年，就是只是差三个月，那么就是另一个作者就记载他要这三个月不算的，过完这个十二月份之后下一年才算是约雅敬的元年第一年。所以因着这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在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就会发现就会有一些出入。所以我说的，如果我们不懂这个，我们就说啊，这是圣经的难题。为什么约雅敬同样一件事情，有的说约雅敬元年， 有的说约雅敬一年，第一年，为什么呢？其实我说的难题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看到圣经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要在我们不懂的情况下，我们就先入为主，就说哦，这圣经记错了，有矛盾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去思考，我们要去研究，我们要去查考，我们要来问牧师，问一些就是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他们读一些解经书，明白这些，我们来了解这个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就明白这个不同不是矛盾，不是冲突，所以说是有一个记载的历史的背景在里面。好，我今天就举这时间的关系，我就举这一个例子。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解释。那我们讲到圣经的无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就是的今天的另一点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什么态度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提摩太这个后书的2章15节，就说。就保罗就劝勉励提摩太，就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读经的态度，就从这点来看，我们就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就是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所说的。人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随自己的私意来解说。那这个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是说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如果我们看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真理的道，你要切一条直路。很有意思，我上网查了一下，就是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是直路，是哪条路吗？就是在澳大利亚，在穿越澳大利亚这个州和南，就西澳大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就是透过一个纳拉伯平原。这个平原很平坦的，而且这条路呢，笔直的，一共多远呢？146公里，一个弯道都没有。你很难想象，146公里一直通到那个路的末端。所以，我用这个例子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真理的这个，在这里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所说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切一条直路，不是弯弯曲曲的，不是9路18弯的。所以说，在这里要切一条直路，就是对待真理，你必须是一条直路，不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欲给他扭曲神的真道。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用这个图就帮助大家理解，因为这条直路应该是一条最短的路，所以就是切一条直路的意思，就是说真理的道，我们要求完全彻底的明白，我们能够看得很，要我们看得很清楚，而不是就是部分的了解，我们要完全的正确的来了解，要能够很清晰的来明白这个真理的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圣经呢？就是，既然是神的话，我们就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任何的一本书。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可能读过一些小说，我们都有一个普通的常识：当我们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们要读出这个作者。他写作他的原意是什么？你比如说， 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读过琼瑶的小说，你读的时候，你要了解琼瑶在这段小说里他要说的是什么意思。那用这个例子来说，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要了解这一就是一卷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意思，这一段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查经班也好，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讨论圣经也好，我们自己读圣经也好，我们常常的我们没有了解这段圣经的背景，我们没有了解这段圣经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意思，我们就随便的表达啊，我觉得这本圣经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常常现在教会很多的查经小组查经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态度来查考，就是大家读一遍，读到一个字就觉得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真是缺乏一个对圣经、对神的话语有个敬畏的态度。我觉得林牧师以前分享过一个神学家所说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的。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语，就一个表面的理解，我们就一起分享的话，我们真的是在分享我们的无知。所以说，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探讨圣经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下，他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过了2000年，我们来要读这个当时的圣经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态度。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意义。当我们按照圣经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来明白这个圣经之后，就进一步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今天。当我们真明白之后，我们就才可以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应用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弹性啊。就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说就会和当时，比如说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和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些处境上的不同，有些弹性。但是当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保罗在写罗马书，他的原意是什么？作者的原意基本上来说只有一个，所以作者写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的读者，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按照这个作者的原意来了解这个圣经，就是说，就像那个刚才那段那个。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所说的，我们要竭力在上帝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按照作者的原意来了解这段圣经，就是我们要来了解圣经上所说的话，所以这是我们人应尽的责任，我们要竭力。那第二个对我们的应用呢，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需要圣灵亲自来教导神的这些话。也许就是我们这个读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不明白。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每个字我们都认识，这段话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圣灵亲自的祷，我们叫祷告，求圣灵亲自的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因为只有真理的灵能让我们明白，所以只有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遵行。所以今天包括我在内，我们读经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 不是真知道。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我们都 focus 都在注意到圣经的知识上，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真知道。一会儿我举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我们有时候你看一些非基督徒，一些博士生，研究宗教的这些博士，他们读圣经，他们的分享，我们就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圣经所说的什么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真知道。因为一个真正的了解一定会带来生命行为的改变，一个真正的了解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实践。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这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17所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真是需要圣灵，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圣灵引导我们，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有时候我们很难来解释什么是真知道。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读一些圣经，说我们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爱仇敌，我们都会说，这句话谁都会说，连非基督徒也会说。但是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常常说，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时候以前也说过，我都知道耶稣要卖仇敌，但是做起来很难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我们这么说的话，我们就不是真知道。我举个例子，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这个有一个牧师，以前这个美国复兴的时候，有个叫爱德华王，爱德华子，就 Jonathan Edwards， 他曾经说过，他说，你没有办法向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解释红色和蓝色就是到底有什么分别。爱德华兹在他的讲道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一个生来是失明的人，就是他叫你过来，叫你为他描述一下红色和蓝色到底有什么分别呢，你会怎么告诉他呢？因为这里有一个，他是从来没有见过红色和蓝色的人，这个人他看不，生来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他来到你那里，你的眼睛能看见的，你知道红色和蓝色是什么，是不同的，两者之间的分别，他会问你，我知道沙子和水是有分别的，我一摸就能摸出来，就因为就是水是湿的，沙子是干的。那红色和蓝色是不是这样呢？一个湿是一个干的，你说不是的。那个失明的人又说，啊，我听到喇叭的声音，我听到有人说他听音乐，听到是一些什么乐器的声音，就像好像蓝色的大海，听到另一个声音就像红色的火焰，那是不是像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分别呢？你说不是的。那他又问，是不是像玫瑰花的香气和那些这个臭鼬的这个气味之间的分别呢？你说也不是的。那他说，到底你告诉我，红色和蓝色的分别怎么能分别出来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像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怎么样解释让他真正的明白红色和蓝色的分别呢？答案是，每一个感觉都是不能简化的，每一个感官的经历都是不能简化为别的东西的。这个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这么说的。有人对你说，有时候你可以说啊，喇就是那个一个乐器的声音，它表现的更像的好像是蓝色的大海，那个另一个声音更像红色的火焰，它弹奏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说， 某些声音表现了某些的颜色，但说到底，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蓝色，你无论如何告诉他这个乐器的声音如何的像蓝色，你如何的谈论，他都没有办法明白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说，基督徒的一生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圣灵开启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真理的，我们真的不能真知的。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我们就要不断地求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上的话，对这个真理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真正的了解。这样我们真明白的时候，我们做起来就是轻而易举的。就很容易的，就是我说的，这是真知，就会带来一个真明白，就是带来一个真正能够实践出来的能力。所以我在想，以弗所书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是以弗所书1章17节，也作为我们常常的祷告，就是求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求我们用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7节的祷告，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亲爱的天父，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呼召我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圣天父在我们基督徒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所得的基业，要我们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并且知道天父你向我们所信的这些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照着你的大能大力运行的，这大能运行在我们盼望求你这样这赐圣灵，这样这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使你借着真的使主耶稣基督从死人从十字架上钉死复活，这样的大能，现在主耶稣又坐在天上父你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和一切有名的。所以，求真的是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读经的时候能够真知，我们才能够真行。求主，真的是我们切切的祷告，这是我们一生的祷告。感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